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e.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使徒行传二章四十到四十七节，这一段是对五旬节那一天的一个总结。五旬节那一天，圣灵在门徒中间行了神迹奇事，就是众人都开口用不同的方言讲其同一个福音，然后吸引众人来听门徒们的传讲。这个时候彼得他站起来引用圣经解释了当天所发生的事情，就是圣灵已经降下。圣灵的降下是因为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为我们降生，为我们受难，他要为我们复活，这一切都是为了成就神的救恩。当神的救恩成就的时候，圣灵降下，就呼召门徒来在地上为神做见证。使徒们的见证就是呼召百姓要脱离这弯曲的时代，加入神的教会。那一天就加了3000多人，过后以后呢，神也将人数天天的加给他们。那什么叫脱离这弯曲的时代加入神的教会？首先第一点就是遵守使徒的教训，也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教训，让主耶稣基督他所教训的这样的世界观价值观取代这世界和这世界上的情欲。第二点，他们要恒心的在一起聚会，要掰饼，要祷告，要祈祷，要彼此的交通，所以有一个正常的聚会的生活，并且这个聚会是以纪念主耶稣为中心。在我们教会的聚会上，一切都要围绕着主耶稣基督，聚会中要思念主耶稣基督在地上为我们所做的，我们也来思想他的教训，我们也来检点我们的生活，能够更好的活得像主耶稣基督。这是教会的使命，这是教会要做的事情。最后，教会也要祷告神，也要赞美神，这就是教会在地上所做的事情。除了这一点，教会里的弟兄姊妹还要真实的互相的相爱。虽然使徒行传二章最后记载的这样一种凡物公用的这样一种局面，好像和后来的世界里面所宣传的所谓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有一些类似，但那个我们要知道，它不是一种制度的安排，那是在特定的环境里面门徒们自我自由的相爱的一种表达，那里面没有任何的制度性的强制，那里面都是自愿的，那也是出于对弟兄姊妹的爱，才有很多的有家产的这些门徒愿意卖了自己的家产，愿意和这些没有家产的弟兄姊妹来分享。我们要知道，当时的教会里面贫富分化是非常严重的，所以那不是一个制度的安排，不是最大的区别，那是一种爱心的表达。所以在教会里，我们要纪念主耶稣，我们赞美主耶稣，我们也遵主耶稣的命而行，我们也要真实的像耶稣爱我们那样互相的相爱。使徒行传记载的这样一种凡物公用的局面，其实是一种舍己的爱，舍弃自己所有的，愿意和弟兄姊妹来分享，这是一种舍己的爱，这是跟随耶稣的一种表示。所以这就是神的教会要复兴的关键。神的教会要复兴，一定要以耶稣基督为核心，一定要纪念主耶稣基督，思念主耶稣基督，一定要赞美神，那更要按照主耶稣基督的命令，像他爱我们那样真实的舍命式的互相的相爱，这样的教会就会被圣灵充满， 这样的教会，神就喜悦，就会把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我们。感谢神。
对于刚刚过去的中秋节，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各种各样的月饼礼盒，外形有长的、方的、圆的、扁的、雕花的、镂空的，材质有纸的、木的、金属的、断面的，令人眼花缭乱。无论是设计、构思、制作工艺，无一不精，绝对可以称之为艺术品。打开一看，里面是一个个小的包装盒，然后打开小小的包装盒，撕开包装袋，一个小小的月饼呈现在你面前。把这枚小小的月饼从饼托盒里拿出来，掰开，满怀期待地咬上一口。味道在嘴里蔓延的同时，失望也随之而来。这味道跟它的包装比起来，真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于是就延伸出了一个现象：月饼丢掉，盒子留下。当然，我无意去批评什么，因为包装是商家的营销手段，好的包装确实让人赏心悦目，能够激起人们的购买欲。可是否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月饼才是主角呀，包装再漂亮，可月饼好吃吗？由此不由得联想到今天的教会，一些教堂建造的富丽堂皇，里面的配套设施应有尽有，去敬拜的人很多，奉献也很可观，看，教会真的是兴旺啊。但真的兴旺吗？有一些信徒只是把周天走进教堂当作像是工作时要打卡一样例行公事，只要我来了我就可以得平安，不来的话上帝会怪罪的，圣经只要拿在手上放在包里就可以了，看我多虔诚，我每周日都去教堂，随时带着圣经，脖子上带着十字架，人们一眼就能认出我是基督徒。教堂建造的好，但个人心里的教堂建得怎么样了？教堂里的装备完善，但个人的装备完全吗？会众很多，说明需要牧养的羊多，需要收割的庄稼多，但牧羊人呢？收割庄稼的人呢？他们的装备完善吗？所以，评判一个教会是否兴旺的标准是什么？是场地漂亮吗？是设施齐全吗？是人多吗？是资产多吗？这些都犹如月饼的外包装盒一样，是的，可以让人看起来有一种美好的假象，甚至自我安慰和欺骗自己。其实，里面的人才是重要的，因为里面的人就如月饼一样，不好的月饼包装再漂亮，我们买过一次，尝过后，哪怕包装再美，我相信都不会再去买来让自己吃得难受，想要吐出，更不可能把这样的月饼拿去送人。教会的核心是人，而人生命的改变要靠神的话语和圣灵的引导。外在固然可以吸引人，但人去到教会，里面的人不对，个人戴着面具，虚假相待，互相利用，打造敬虔的人设，形成各种小团体，看似圣洁，却对人苛刻，爱搬弄是非，没有忍耐和爱心，这样的教会自然会让人待得难受。所以啊，教会里头的人是多么重要，他们犹如精美包装盒里的月饼，料好味美，哪怕包装不好，自然也吸引人购买。而如果只是包装精美，材料不好，味道不好，只能是暂时的吸引人。 教会也是如此，那只是暂时的繁荣。所以，弟兄姊妹们啊，无论我们在教会的身份如何，记得教会是基督的身子，我们每个人是建造教会的材料。神的话语如同一把雕琢的锤子一样，让我们自己首先被雕琢改变，成为一块好的材料，这样才可以在基督根基上建造，才能得赏赐。哥林多前书3:12-14说，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包装再好，里面饼的用料不好，既欺哄了自己，也欺骗了别人。人要吃的是月饼，对人身体有益处的也只能是月饼，包装盒终究会被丢弃。教会建筑物的外表再好，设施再齐全，但神看重的是里面人的生命。没有对的人在里面，那不是教会，只是一个小的世俗社会。世间的建筑物最终都要被消化，而进入天堂的是不朽的，改变生命的人。
2016年的重阳节前夕，中华基督教会特地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敬老活动。在享用一顿丰盛的午餐后，主持人妙语如珠，诙谐幽默地引导长辈们围坐一圈，小辈们则一人拿着一个塑胶盆装满热水，为长辈们泡脚、洗脚，紧接着又好好的为他们按摩一番。一位7-8岁的小男孩也加入了大人们的行列，架势十足的参与按摩，场面十分温馨，意义非凡。这只是教会大家庭生活中的一景。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华基督教会还举办了多项丰富多彩、令人难忘的特别活动，让所有参加者回忆起来仍旧是津津乐道。第一个活动是去年10月的迎接青春之旅，这是为10-13岁即将步入青少年阶段的孩子们办的活动，目的是帮助父母与孩子建立良好的沟通管道，主动培训儿女辨别青春期存在的陷阱，为他们的长大独立做好准备。教会派出3位老师带领7位学生以及他们的家长，在一个秋高气爽的周末驱车2小时前往山上，展开3天2夜别开生面的学习之旅。课程设计十分专业丰富有创意，孩子们在欢乐的气氛中学习如何建立标准来面对青春期的挑战，怎么样仰望持守神的真理来面对同侪的压力，为什么需要守身来展开两性的交往。课程在烛光晚会父母深深的祝福声中结束，亲子活动在游戏与泛舟游湖之后，大家才依依不舍地离开。第二个活动是11月份的感恩节。感恩节是美国的第二大节日，也是鼓励大家表达感恩的季节。教会在每年这一天中午，一定会特别预备了火鸡大餐，以及一些美国的传统食物，邀请附近的中国朋友们一起来度过这个美国人的节日。饭后，兄弟姐妹一起分享感恩见证。 去年汪浩同学从车祸昏迷16天，医生宣布脑死的险境，到重返学校念书，活生生的在我们眼前，感谢上帝医治的大能，让不少人热泪盈眶。第三个活动是12月份的圣诞节。圣诞节是美国最大的节日，庆祝耶稣的诞生，也是教导小朋友要效法耶稣，服务别人，分享耶稣之爱的季节。通常在圣诞节前夕，教会会为小朋友们办个圣诞派对。去年他们在吃完披萨，领了礼物以后，和妈妈一起为教会的爷爷奶奶亲手缝制装满豆子的健康拍打棒。另外，12月25日当天，每个弟兄姐妹的家庭会精心准备大量的美食佳肴，再度邀请附近的中国朋友来到教会，一起庆祝这个普世欢腾的节日。再来就是中国的春节了。每逢佳节倍思亲，农历过年，教会就会选个主日，布置成中国风味十足的殿堂。大家穿上中国式的衣服，互道恭喜，发红包给小朋友，热热闹闹的庆祝一番。今年我们还邀请美国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和我们分享中国传统美食。吃完饭以后有余兴节目，大家同乐交换礼物，让来到田纳西州的海外游子一解乡愁。第五个活动是三月的复活节。今年的复活节正好碰上学校放春假，身为主日学老师的我，邀请了教会的十几位女孩子来到我家，过了两个晚上，我们一起进行画彩蛋、做蛋形动物、捡蛋等传统的复活节活动，也一起学做饭、烤饼干、装饰蛋糕，还一起玩游戏、做手工、看电影、谈梦想，让这群5到12岁的孩子们有机会生活在一起，建立他们在主里更深的感情。第六个活动是母亲节。在这个春暖花开的5月，教会为母亲举办了个湖滨的特别主日崇拜。敬拜结束以后，小朋友唱几首母亲的歌曲来庆祝母亲节快乐，弟兄们则忙着生火烤肉，犒赏母亲们的辛劳。在忙碌的生活中，有机会来到郊外享受大自然的美景，戏水泛舟，洗涤尘嚣，度过一个快乐的母亲节。接着是六月的父亲节。今年的父亲节活动别出心裁，不同往昔，是由母亲写一封情书，公开的念给为人夫、人父的那一半听的。多数的姐妹在浓浓的爱意中表达感谢，也有几位在爱真娇嗔中吐露出复杂的情绪。一位老姐妹平日对老伴的不够体贴诸多不满，上台拉起爱人的手以后，却竟想到她过去所有的好，感动得自己都泣不成声，台下也陪着她掉眼泪。而接收情书的这一半，有的脸红得不知所措，有的唱作俱佳的搞笑，有的说明年得再办一次。总之，今年的父亲节是在笑中带泪、满满的感动中度过。教会不但是敬拜上帝、学习真理、拯救人灵魂的地方，中华基督教会还有这么多美好有意义的活动，实在是一个充满主恩与主爱的教会。感谢长老们辛劳和榜样，也感谢最佳节目主持人梁健姐妹，许多充满灵光的好点子，带给我们无数的欢笑与温馨。更感谢弟兄姐妹们许多爱的付出与接纳，让我们在耶稣里成为真实的一家人，一同享受 耶稣赐给我们丰盛的产业，也共同度过人生大大小小的风浪。朋友，祝福您也能够去到教会，找到耶稣里亲爱的家人，享受大家庭的温暖。
今天要跟您谈的题目是基督教的洗礼是什么？不同人对洗礼有不同的解释和看法。以下的短文让圣经自己说明洗礼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洗礼是多么重要的事情，洗礼又是意义非常深刻的真理。第一，耶稣的吩咐。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句话在马太福音第28章，世世代代的基督徒都要传福音给世人听，教导他们成为基督徒， 成为基督徒的过程包括受洗。第二，耶稣的榜样。耶稣自己受了洗，留下了很好的榜样给我们。这件事情记载在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三，与耶稣埋葬复活，哥罗西书第二章告诉我们说，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你们就是基督徒，哥罗西城的基督徒都受了洗，与他一同埋葬，一同复活。受洗的时候与基督同埋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如果不相信神，不相信耶稣的复活，受洗毫无用处。神的功用，洗礼本身没有能力，洗礼的水也没有力量，但是因为神在其中，所以洗礼这件事情才能够做到神所答应、神所应许的，那就是让神的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第四，归入耶稣。罗马书第六章告诉我们说，岂不知道你们这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圣经的洗礼是指一个人在成为基督徒的时候要受洗，与耶稣基督一同埋葬，一同复活。就如基督被钉十字架以后，他葬在坟墓里，第三天复活了一样，成为基督徒的那位也被埋在水里又复活。洗礼具有戏剧性，信徒把耶稣的埋葬和复活演变在水里面。这些洗礼我们也接触到耶稣的死亡复活，和他死亡和复活所带给相信者和顺服者的应许。第五，披戴耶稣。在加拉太书第三章，保罗告诉我们说，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披戴基督的意思是把耶稣穿上，如穿上衣服一样。穿上军服的就是军人，穿上耶稣基督的就是基督徒，由洗礼开始。第六，求告主名。使徒行传第二十二章说，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如何求告主的名呢？祷告吗？悔改吗？承认自己的罪呢？这些事情都很好，相信耶稣的人都应该认罪悔改祷告。但是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说，求告主名的方法呢是什么呢？是受洗。第七，叫罪得赦。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告诉我们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使徒彼得吩咐众人，吩咐他们两件事情，就是第一要悔改，第二要受洗。悔改的意义包括懊悔罪孽、过失、错误等， 也包括要改变心意和行为。受洗有两个结果，就是第一，罪得到赦免；第二，圣灵开始居住我们的心里。第八，拯救你们。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三章说，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洗礼不是洗澡，洗礼的目的不是洗掉身体的肮脏，乃是洗掉内心的罪。相信神的人都要受洗，相信神的人受洗的时候，在此也请求神用耶稣的宝血给他无愧的良心。彼得还说，洗礼也拯救你们，不是因为水有拯救的能力，乃是因为耶稣的血有神的恩典在内。第九，与他一同埋葬，一同复活。洗礼的原文是希腊文 baptizo， 就是浸水的意思。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基督徒都是用 baptizo 浸水，那时候因为洗礼都是投入水中，所以只有受浸、施浸、浸礼的说法，全身被埋在水中才合乎希腊文的意义，也合乎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和哥罗西书第二章所描述的与耶稣一同埋葬。那么从以上的经文，我们可以知道洗礼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相信耶稣为个人的救主的人应该受洗。以上的经文告诉我们，洗礼也就是浸礼，第一是耶稣所命令的，第二是耶稣留下榜样给我们的，第三是我们与耶稣一同埋葬，一同复活之时，四是神用耶稣的宝血拯救我们之时，五是我们归入耶稣之时，六是我们披戴耶稣之时，七是我们求告主名之时，八是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之时，第九是神拯救我们之时。朋友，请问现在您等什么呢？快一点受洗吧。
有目的压碎，你应该看看在我家后院的玫瑰花。嗨，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今年六月，我一直在采摘我院子里的香水玫瑰。在过去的一个月里，我一直在请朋友帮我捡几只下来，把它们放在屋子里的几个花瓶里。前几天，我在我的浴室里放了一只粉橘色的玫瑰。今天早晨起床的时候，玫瑰大概撑不了太久了，一堆花瓣掉落在洗手台上。但是当我的朋友伸手去拿它们，要把它们扔掉时，我说，等一下，揉一揉几片花瓣让我闻闻。 于是我的朋友把几片花瓣放在两只手指中，揉一揉，然后用手捧着这些花瓣，将它们举到我的脸前。我深深吸了一口气，哇，多么美妙的香味儿，就像一些昂贵的香水一样，令人陶醉。死亡和被撕裂、被揉搓的东西可以散发出这样的甜美的香味，哇，真的不可思议。这同样也可以运用在我的身上，它让我想起了我最喜欢的一位无名氏作者文章中的一段。在这个末世的时代，主将一个人，他唯一的生活目的就是用生命取悦上帝。与其他信徒相比，主会使他更加痛苦和充满冲突。在外表上，他似乎被上帝所迷惑，并且受苦。正如在以赛亚书53章所述，但对上帝来说，他是他所爱的人。当他像花瓣一样被压碎时，他就会散发出一种敬拜。他的香气是如此美丽和罕见，如同天使们在向主降服时的安静敬畏。这真是一段美丽的节录，不是吗？我不得不问，你目前也是如此吗？你是否感受到被摘下和压碎的巨大压力？我知道我有时会这样觉得。我之前提过，我时不时的面对疼痛，先前是鼻窦感染，真的，但是轮椅上的这些年来教会我固定的旋律，什么都有原因，什么都有计划和目的，而我的生命，你的生命，是为了取悦上帝，散发出生命的香气，顺服、默认、投靠和延缓，都因为他，并且如此的去心甘乐意的去做，而不是带着酸涩的心情，更不是拖着步伐，而是带着甜蜜的降服。没有余地去抱怨。当你一方面微笑的时候，但另一方面内心深处却充满了怨恨，那是不能讨神喜悦的。我们的指南是以弗所书5章1-2节，其中说，所以你们要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朋友，你明白了吗？你和我都要以主耶稣为榜样。如果他把自己作为一种馨香的祭物，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呢？当我们感到被痛苦的考验压碎时，应该知道我们被他捧在手中。所以，朋友，今天你可能是上帝正在压挤的一朵花的花瓣之一。是的，这会痛，但是希望你能散发出馨香的敬拜。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圣经与文字。在1807年9月7号，英国的宣教师马里逊冒着生命危险到达广州。由于当时的满清政府禁止宣教士在中国传道，而他只有模仿中国人的打扮，整天藏身在地库之中，点着蜡烛苦学中文。艰苦的生活破坏了他的健康，于是他移居澳门，一面担任英国商会的翻译，一面向中国人传福音。那时他想， 虽然人不能到中国传道，但书籍总可以进去吧。于是他集合了一群中国的学者，开始翻译圣经，花了12年的岁月，把新旧约全书翻译完成。马里逊在澳门前后工作了28年，在1814年才有蔡高与梁发两位华人成为基督徒，但是他所翻译的圣经却影响深远，直到今天仍是华人的生命宝典。马里逊于1834年病逝在澳门，英国人在澳门为他筹备了马里逊学堂，为中国第一所传播西学的学校，栽培了许多的学术精英。现代中文译本圣经已经开始在中国运行，在华人教会中初信主的人特别的喜爱。负责印发这新译本圣经的是设立在江苏南京的爱德印刷厂，也是联合圣经公会协助在中国设立的现代印刷厂。根据最近几年的报道，在中国已经印有2800万本的圣经的。举世闻名的信心伟人乔治·穆勒这样的说：我读过圣经100遍，我总觉得越读越有趣味，而每一次研读都是新鲜的。我若一天不读圣经，就觉得好像浪费了一天，可见圣经是何等的宝贵，让圣经的话语带来今天的希望，美好的未来。世界上没有其他的书像圣经这样具有奇妙的生命力，能够发出一种感动力和激动力。凡把圣经当作宝藏的人，绝不会贫穷孤苦的。世界著名的探险家斯坦利做过横跨非洲的壮举的时候，他那时候带了73本书，但是因着旅途的艰辛不得不放弃书本，最后只带了一本不能不读的书，就是圣经。圣经是人生旅程之中有光照指引的奇妙功用。
我会信主呢，完全是神的恩典，因为我来美国10几年，而且我当中我也参加过很多的查经班，也参加过一些教会的活动，但是我实在是一个很顽梗的人，我实在没有办法相信，我就把那些圣经上的那些所说的我就当作是神话这样子来看。那我这样过了10几年，那有一次啊，我经过那个这边的一家华人活动中心，我心里想说，哎，我有很久都没有去借书了，而且我刚刚才换过新的借书证，我不如进去看一看。那我进去了以后，我就随便翻一翻，看到哎，刚好有几卷那个福音写真。那其中呢，有一卷他讲到说，有一个人他因为练气功被邪灵所缚，那后来呢，他就又靠着上帝来赶走邪灵，所以他就因此就信靠了耶稣这样的见证。那我就觉得很好奇，我就带了2卷回家去看，看了以后我想说，哇，这真的是神迹。然后我从此我就有一种饥渴慕义的心，我就去活动中心把他们那个图书馆书架上的所有的那些基督教的书籍，我就一本一本的抱回家去看。那我每次去换书的时候，心里都觉得啊，非常的喜乐。那有一次我又看到有一本见证书啊，那是讲到说有一个基督徒呢，他因为有外遇，但是他又执迷不悟。那有一天晚上他在浴室里面的时候，在他曾经动过手术的地方就血流不止，那他心里就明白说，哦，这是神的管教临到他了，他就跟神祷告认罪。那在那一段的上面，它有一个小的标题，就写着说，人若落入永生上帝的手是可怕。我当时就想说，如果上帝是可怕的， 那我到底要不要信他呢？那我就跪下来祷告，我说，上帝啊，如果你是可怕的，那我怎么敢相信你呢？那祷告完了以后呢，我的脑海里面就出现了箴言书3:12。我以前虽然我有参加过查经，因为时间已经很久了，我都完全不记得说箴言书在讲些什么，而且我更不知道说箴言书3:12是什么。很快的我就拿出一本是以前人家送给我的圣经，我把它打开来看，上面箴言书3:12说，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我看了以后我就非常的惊喜，我说，哇，真的有神耶，真的有神耶。因为神他回答了我的问题，我心里面原来的那些疑虑啊就一扫而空，而且觉得说，哎，这个答案真的是非常的合理。你想想看，如果是说我们自己的小孩他犯了错，我们不是也要管教他吗？那基督徒呢，就是神的儿女嘛，那基督徒犯了错，神来管教不是非常的合理吗？从此我就完全相信了。然后后来呢，我又加入了我们附近有一家教会，然后受洗就正式成为基督徒。受洗以后呢，神呢也继续带领我参加这边的一家华人基督徒查经班。那原来呢，我并不想去哦，可是我想到说，哎，我现在是基督徒啦，那耶稣才是我的主，不去呢只是我自己的意见，那我还没有问过神的意见哦，所以呢我就祷告，我求问神说，你要不要我去参加这个查经班？那如果你要我去啊，你就给我三个确据。那其中有一个呢，我就说，要有人主动能够为我报名。那其实我心里呢也是故意想说，哎，出个难题哦，因为我心里本来是不想去嘛。那我想说，神如果不让我去的话，不完成我这个确据的话，那我就不必去了。那而且我想说，哎，我自己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人物嘛，那谁会主动去帮我报名呢？那可是呢，哎，我就在查经班刚开始上课前几天，哎，居然就有一个姐妹她打电话来说，她已经报名了，可是她临时有事不能去。她说，哎，你可不可以代替我去啊？那我就想说，哇，这下子我真的是非去不可了。那我现在呢，我在神的带领之下，我不但在查经班里面查经，而且也成为他们的同工，接受他们很好的训练。你以前我觉得说我自己实在不是教书的材料哦，那很奇妙的，现在我的服事呢就是教学的工作。就如腓立比书4:13上面所说的，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感谢主。
不久以前呢，我有一位在德州一家大公司工作的同学发现患了肝癌，2周之后他去世，只有40岁，留下几个月大的孩子和年轻的妻子。我们一起是在北京大学毕业的，后来呢他考取了李政道博士的留美研究生，师从非常著名的一个物理学家，从事超导物理的研究，曾经在超导的领域有过杰出的成就。他的英年早逝在我们同学当中引起极大的震动，也让我从中再一次看到人生命的短暂和脆弱。40岁的生命实在是太短，一切才刚刚开始就结束了，像昙花一现，转瞬即逝，留下了许多的遗憾和无奈。但还有比这更短的20年、30年，甚至更短。可是就算是60岁、70岁、80岁又怎么样呢？像圣经上所说的，无非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我们有的时候以为可以把握自己的命运，做自己生命的主宰，却总是发现事与愿违，缺乏的是安全感和内心的宁静，有的呢是生命的彷徨和对明天道路的迷惘。每当我思想这一切的时候呢，我的心里边就会立刻生出无限的敬畏和感恩，因为几年以前神他自己真理的光照在我的心里，他儿子耶稣基督奇妙的救恩临到我，他的爱滋润我干渴的心田，我发现原来我有一位赐生命的主，有一位掌管明天的神，他自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他有赦罪的恩典和复活的大能。当我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他的时候，与生命的源头连接在一起，一切都变得非常的有意义。因为耶稣他要把生命的道路指示我，而且赐给我丰盛的生命。生命实在是不在乎长短，而在乎每一天都有主的同在。我信主以后不久，有一位姊妹问我，你信主以后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我当时的回答是，有极大的平安和喜乐，没有了对死亡的恐惧，因为我知道我死以后会到哪里去。信主跟随主照样会遭遇到许多的难处，身体的软弱，工作的压力，失业的阴影，还有家庭的重担，这些我多多少少都经历过。但是我们的主实在是信实的主，他永远以信实待我们。他已经把我们生命中一切的不完全和一切的罪和不义用他自己的血洗干净，他的完全代替了我们的不完全。他同我们一起走过人生的窄路，当我们来仰望他的时候，他自己亲自的会来背负我们的重担，他会亲自来安慰我们，扶持我们，也管教我们。有主的生命实在是美好，我们在世上活着的每一天都有神他自己的目的和心意，而且我们的主乐意赐给咱们每一个人有永远的生命。你是否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生命？你愿不愿意也来到生命的青草地和溪水边，来喝这生命河里的水呢？
Wonderful Savior is Jesus my Lord, a wonderful Savior to me. He hideth my soul in the cleft of the rock, where rivers of pleasure I see. He hideth my soul in the cleft of the rock, that shadows a dry, thirsty land.He hideth my life in the depths of his love, and covers me there with his hand, and covers me there with his hand. With numberless blessings each moment he crowns, and filled with his fullness divine.I sing in my rapture, oh glory to God, for such a Redeemer as mine. This is my story, this is my song, praising my Savior all the day long. This is my story, this is my song.Praising my Savior all the day long. This is my story, this is my song. Praising my Savior all the day long. This is my story, this is my song.Praising my Savior all the day long. Praising my Savior all the day long.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46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以及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 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在此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有电脑，您可以在任何时间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因特网网址是 www.smzg.org。您上网不但可以听到当天的节目，还能够听到以前播出的节目，同时网上还有很多文字资料。我再播报一次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因特网网址 www.smzg.org。如果您有任何感想、问题或是建议，我会非常感谢您的来信。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好吗？拜拜。